9到15节，当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哈。不要忘记，这个主导文是在第五节甚至第一节开始就开始为我们预备的。也就是说，你行善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进食的时候，不要如何如何。那么，那个时候当然不是祷告那个时候，而是我们祷告行善进食态度，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就是不是做给人看的，必须是跟神的联系哈。我们也说过，我们肉身很难避免这种现象，但是我们求主帮助你祷告的时候。那么在今天第九节第一句话，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是说所以你们祷告，可能前后所讲的是你不要怎么样，现在是你要怎么样。那么你要怎么样，前面已经讲过，其实前面在讲不要怎么样的时候，重点也就是说你要发自内心，你不要只是做给别人看。那这里讲到说你要怎么样，对不起，我没有去查一下，不过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们祷告，他说要这样说，我不知道原文有没有那个说字了，就是我个人的习惯，圣经里面也有默祷，但是我个人的习惯，我发现如果纯粹是默祷，我很容易分心。就是在圣经诗篇里面很多的祷告里面也有一个特点，就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声音，就这不是太小的事，起码对我这个容易不专心的人不是太小的事。就是祷告有声音发出来是一个帮助，让我们更专心。各位，你们有上过，或者你们的儿女有上过那个忘记什么，就记忆课哈，对，这故意装一下，就我忘记上过记忆课，就是要记东西，有图像看的，还有声音的，就是帮助你有各种方式能记下去。那我们专心，我想也是声音和图都是我们耳和我们的眼都需要，那么包括我们的嘴唇哈，那跟上面也有点意思，也有点关系。我们说祷告，甚至我们生活每一个都是活在主的里面，活在主面前，重点在你的尘与内。可是各位，不是没有行于外的部分，包括你讲出来，我们有千千万万的那个被提醒啊，你祷告不要像法利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是不要做给人家看。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当我们内心跟主迫切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某种表现的。那我也不觉得这种感情你一定要压抑。那因此我们要确知我们身体受造的美好，只是真是这个需要被神来约束，被神来引导，那就好了，而不是把这个东西废掉哈。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这样说，我特别把那个说字好像让人家听到的跟前面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好像冲突的地方我补充一下，其实不是冲突，诚心在里面是很重要的，但是外在的说出来也不是不重要。那另外有一点哈，你们的课本上也不断的提，其实我们从登山宝训开始就是这样，就是他不是说你祷告，他说你们祷告，就是你们的课本上不是讲说这是家庭，我倒觉得不限于家庭了，我觉得这就是肢体的生活，祷告是最单独的事情，因为是跟神这个宇宙其他东西好像都不存在一样，那种是内心跟主的交通，赞美感谢，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么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主充满了一切哈。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跟主有密切联系的人，我们不可能不跟肢体相连，这是我们哥林多前书现在已经进入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连在一起。因此在跟主祷告的时候，当然也有私祷，当然有密室里的交通，但是你们，那我们更就想到这个你们哈，不只是我跟上帝的关系，也包括我跟其他人的关系了。那当然了，我们再一次说，人都有一些切割分割不完全， 我们是有伪善的时候，是我们有切割的时候，是我们非常爱主，真的非常爱主，非常感动，可是我们一看到一个讨厌人，我们的愤怒就出来了。这个不一定能说就是假冒伪善，你刚刚祷告的那么怎么现在又，或者说我在进食祷告的时候突然闻到飘香一个小笼包，我就口水就流下，哎呀这么体贴肉体，我也觉得不要这么有罪恶感哈。不过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有父的心哈。父是希望他的儿女都跟他有亲密的交通，当然这跟我们星期天讲的爱也连在一起了。爱不会只求自己的益处，爱不会，甚至也不会说有一个人需要怎么样特别的委屈倒霉。我们在上帝的慈爱中，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哈。因此这是一个团体的行动，或者不能说团体的行动，当你最跟主亲密有关系的时候，你不可能不跟别人有关系，因为主跟万物都有关系。我们在那个对万物敞开跟万事有关的神面前的祷告，一定让你对人、对自己、对事、对物、对历史、对地理、对文化、对过去、对现在、对将来都更美好。那我们希望是这样，所以祷告生活或者我们的信仰生活，如果使我们跟其他的人事物或者一切东西有了更大的距离和仇恨，那是不好的。这个也没有矛盾呢，一方面我们的确是讲到说我们不爱这个世界，我们舍己，但是肯定上帝，当我们完全肯定上帝的时候，我们非常丰丰富富的感恩，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使我们自己和每个人每一件事都得到造就。就这是一个矛盾，我也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完全不爱世界，完全舍己的结果，是完全爱上帝的结果，是我们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在其他的受造物上都得到更大的成全。你远离上帝，你越远离上帝去追求物质和身体上的好的时候，你反而没有。我们不是恨恶或者是抵挡这个世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但当神跟我跟任何东西做比较的时候，我们的确有那样的冲突，我们承认，而我们愿意单单选择神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发现其他东西也被成全了。好，这个虽然跟祷告没有直接关系，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他在说你们祷告，那下面更是有关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次序有没有很重要哈，不过照希腊文是这样的次序，父啊，在天上的，我们的，就是先讲到是父，求主帮助我们了，不仅又说不仅是祷告的生活了，就整个我们宗教的生活，或不仅宗教生活，整个我们活在世界上，从婴儿呱呱坠地，甚至在母腹里开始一刹那，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各位，有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包括祷告，包括食衣住行的每件事，就是我是中心啊，我是一切事情的中心。我现在冷了，我现在热了，我现在快乐了。人的特色就是人会想到自己，不需要，可能动物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甚至植物是不是都是这样，这可能是一种自保的本能。那因此我们在讲舍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就想到自己，我们人的本性，我想有，甚至可能在堕落以前我们都很本身都很重要，但是当堕落以后，那个特色就是我是一切了，或者我是一切的中心。常常在教会的聚会和活动里面，我们都讲高举主、仰望主，甚至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甚至，一定是这样，可是常常不是这样，包括在祷告生活里面，常常最重要的是我的痛你要解决，因为我现在很快乐，所以我赞美你，因为我有需要，所以我祷告，因为我需要什么，所以我来教会。各位，这些也是天经地义，也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的，我跟先前讲到一样，这不是不对，但是神在每件事上都要掌完全的权柄和全部的地位，这是一个属神的人或者每个基督徒不断的有的挣扎。各位，主导文一开始都不讲你，讲上帝， 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下面才讲我们日用的饮食。对，一开始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可是我刚刚讲次序第一个是父，不是我。好了，我总怕一讲到这个，大家就想到什么牺牲啊，这个人就是为国为民啊，这些其实我们会有的一些我认为是错误的观念，可能不错误，但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基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只有求主帮助了。就像刚才荣芳的见证里面讲到说，你看到那，你会被那个影响，你看到那个大山大海，哎，你好像都融入了那个。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融入那个，你的自我不是也被很正确的提升到一个层次吗？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站得这么高，我是指精神方面站得这么高，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看得这么远，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领受到这种颜色。就是一个人越舍己，其实常常表现得越好。那么这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好的艺术家他全神贯注的时候，他忘记自己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表现最好。从信仰来讲更是这样，而信仰来讲，我们全神贯注，不是信仰，就是我们全神贯注常常是我们自己，然后就是我们的儿女嘛，或者父母嘛，或者谈恋爱的对象嘛，那这些还是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就是什么，我们恨恶的对象嘛，这一阵大家都全神贯注在我们恨恶的对象，对不对？或者我们担心的事情嘛，金融嘛，每个人都会这些。各位，这是人性，这是不能避免的，也没有不好。但是我们的信仰要我们知道主我们的神，祷告也是，赞美也是，敬拜也是。你来不只是享受你自己，你来不是要成全你自己，你来不是我的目标能够在这个教会或团契里有某部分的达成，这都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们始终要有一个调整。你那理由当然很简单了，理由不是说国家、民族、父母或儿女多伟大或者怎么样，我们所需要有的一些牺牲，这些都很好。但是理由我们今天也讲过，我讲到总是喜欢讲，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父的意思，没有他没有我们，他创造了一切。你要抱怨，没有他创造你那个正义的细胞，你也不会抱怨，你连抱怨上帝的能力都没有。他是一切，而且这位主，这位神啊，是父。他当然可以讲我们在天上的神，也可以讲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在天上的万军之耶和华。他讲父，那不是提醒我们，那就回到我们上次讲的，也是一开始讲的，你跟主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吗？而且这个父子的关系不是一般现在我们报章杂志或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自私和罪恶的关系和痛苦关系。我们跟父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他爱我，他养我，他生我，他带领我，是吗？发的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就是圣灵感动一个人成为神儿女的时候，他就呼喊阿巴父，很亲切。当然了，各位姐妹，这句话我相信不违反圣经，也同样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母啊，对不起，这样讲很不敬虔了，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神，圣经不多，但是也有描述他是母亲的那个形象。那不管是父是母，是一种亲密。那么用有些神学改革中神学讲，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约的关系，是被拯救以后约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是以色列的父，可以从亚伯拉罕就说起，然后可以说他们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在过了约旦河以后，在以巴路山基利新山那里对应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父，就是很亲切。我们人能想到的就是两代之间最亲密的。当然圣经上还有讲到他是我们的夫，那个部分我们不去讲他了，可能更亲密。但这个亲密里面有敬畏，也有亲爱，可能父子还包括我们的盼望， 因为你如果从圣经来讲的话，父把审判的事交给子，而且我们从世界上也知道父的一切是要交给儿子的，如同万有要交给我们，当然交给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了。因此单单讲这个父这个字恐怕就很丰富了，你可以想很多了，你可以想到浪子比喻里的父，你可以想到就是圣经里面好几个孩子跟父亲关系，包括所罗门跟大卫，这个亚撒龙跟大卫，约瑟跟他的父亲，雅各跟他父亲。各位，人间父子关系在圣经讲的不是都很美好的，有的好残酷的。不过我们的父是补满了一切我们的不足，求主帮助了。我们的父让你知道两件事情，一个是没有他就没有你，他生你养你造你，而且没有他就没有未来，他把产业给你。另外一个是你像他，因为子就像父，我们是他所生的，按他形象造的，我们有没有他这样的心呢？有没有他这样的性情呢？还有一个是在天上的，在天上的也许我在这里也就不多讲了，在天上当然不是说上帝在某个星云那里，上在天上，圣经乃在天上都是指他的崇高和伟大，这防止我们一想到我们自己或我们看到的错误的父亲的形象和伤害，这是在天上的美好的。那这里讲到天上不是马上讲到地上吗？就是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跟我们的父是两地相隔又在一起，很伟大，他没有离开我们，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宇宙都是你的，我也是你的，我在你里面，但是你又在天上，我在地上。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祷告常常需要的，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感谢和赞美，我们有太多的需要，我们有太多的罪恶，所以我们祷告，而且我们是一起在祷告。我的祷告不会只对我有帮助有造就，我的祷告或者耶稣希望我们的祷告是舍己的，是跟所有神的儿女有更亲爱关系的。所以这句话很难讲，这句话很难出口。我们在天上的父，父啊，天上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每一句你都可以扩大我们刚刚所讲的。好，下面就是我刚强调的，他没有说医治我的疾病，这不是不重要，他没有说满足我的需要，这不是不重要，他甚至没有说你所创造的何其美好，这不是不好，他是好像很错误的一个祷告，就是好像跟我们人怎么都不先想在一起，是尊你的名为圣，跟人当然有关，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因为你是圣的，圣的意思我们在这里不多讲了，已经提过很多次，圣是独特的意思，独一的，当我们说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就是认识你这位独一有权柄，独一有能力，独一有慈爱，独一能创造，独一能审判，独一公义的三一的真神。愿人都不仅是相信你，因为 名就是代表你这个的全体，名如其实，名如其神，愿人都相信你，敬畏你，喜悦你，认识你。对不起，我也没有去查哈，我也不记得原文里面有没有人。好像英文的翻译没有人，是不是？就是 Hallowed be thy name。那这个 Hallow， 如果从罗马书来看，从受造物来看，恐怕是愿万物都尊你的名为圣。愿天使和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些各位，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哈，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都觉得反感或者陌生，神有什么好尊敬的？但如果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真的是比看到大自然美景或看到一篇好的书，一本好的书或一篇好文章更受感动，因为在神面前其他还有什么可以比的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所就是May you be God, let God be God. 愿人都认识你就是神，愿万物，愿所有的受造物都知道你是神。这个我实在觉得在我们今天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想到的都是人嘛，想到我的需要嘛， 我们不太会想到神的美好。那愿我们现在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这句话不是歌功颂德，这句话表示一件事，就我们实在是享受了主一切的丰富，才说得出这句话。愿你的国降临哈，哎，对不起，我们也只能非常简单的讲话。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在启示录有讲到说，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神的城，神的国度，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的帐篷，这几个不同层次的字眼，其实指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美好的空间和时间，和空间时间里面的东西，叫一个，英文当然叫做 kingdom， 我们中文翻国度，我们中国的文字翻 state 或 nation 这个字的时候翻成国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家这个字啊，就是原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的国。想得远一点，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想得远一点，在旧约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许多的国家国权在世上兴起，那么后来有一个神的国度取代了这一切。那我们当然也想一想，愿你的国降临，很容易理解，就是哎呀，现在我所在的国家很糟糕，或者现在我所在的国家很美好，这个当然也是又跑到现在的现实，什么台湾这个是不是国家，还有一个土地，还是怎么样，这些我提一下，就是圣经里面这些都跟我们有关系的。你有没有一个国一个家？哎呦，我们中国以前没有什么台独问题，可是那骚人墨客什么被流放的时候，出去的时候也常常不是思乡就是思家就是思国，这些在圣经里都有讲。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哈，我们的在天上的父，不就是前面讲比较亲密的关系，现在是那个关系很具体的实现在这个世界。以色列是一个国度，原来在埃及是奴隶，后来变成一个国度。在但以理书讲到以色列只是预表上帝的国度，一个充满了慈爱权柄没有罪恶的国度。我们希望各位，我们现在在人间大概只能盼望什么，愿我到美国你在一个你觉得不理想的地方，你就到另外一个理想一点的地方，美国啊，现在美国不行了，我早知愿我愿纽西兰降临在我国，我移民到纽西兰。好，各位不要想这么多啊，台北太不好了，我要住到台东去，啊，台东的生活机能太差了，我要搬到台北搬回来。哎呀，各位，人间没有一个完美的地方，都非常糟糕。这可以想很多了，包括古今中外啊，桃花源这些，对一个理想地方的一个盼望。我们相信神掌管万有，甚至这个世界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救赎是被救赎了，但是我们在祷告，那个祷告有点像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河边的祷告，就哭了。我忘记这诗篇哪一篇，一百多篇里面，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我最近有一个小朋友，他念神学，他是在 Princeton， 是非常棒的一个神学院，但是是一个很新派神学院。他说我是在 Exile， 我好痛苦，这里没有人能够一起敬拜，其实还是有了。教授一开始都批判圣经的，他说我在 Exile， 我就回了他一封信，我说我们在耶路撒冷也在 Exile， 这个世界本来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又是我们的家，因为神在其中，耶稣都来了，但是我们又盼望了更丰富的领导。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是一种渴慕，是一种盼望。如果你讲的比较负面的话，也是我们看到现实世界的可悲，我们就渴望那个被拯救的完全领导。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要这要讲下去也太复杂了，神的旨意有哪一刻没有被遵行过？这个世界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应该是罗马书第八章还是第九章的话，神的旨意不能被抗拒的。但是这里的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啊，意思就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复杂，讲简单一点，就是愿大家都信靠你，都顺服你。神的旨意现在常常表现出来是他愤怒的旨意，是因为我们人和万物在悖逆中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刑罚的旨意。但是我们这里耶稣要我们的祷告是愿大家都遵行你的旨意。事实上这里翻的可能就没有说愿人都遵行你的旨意在地上跟在天上，而是这个是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我们也必须说恐怕现在神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不能被拦阻了，但是现在魔鬼还有堕落的世界也不断的在阻挡上帝的工作，包括要人不信耶稣，包括生病，包括死亡。但我们也希望神的旨意仍然在我们身上遵行，我们是愿意顺服他的，我们是愿意跟随他，而且在每一个神的带领出乎我们意料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你给我们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各位，这我们讲神的伟大和崇高这三句话最明显，但是也没有，不是也想到人的伟大和崇高吗？你需要做这样的祷告吗？你需要的。为什么需要？好像不需要嘛。哎呀，神都知道，神还会不照他自己的意思做吗？当然会。可是神喜悦他的儿女信靠顺服渴慕他。你不希望你的儿女是一个机器人，你把 program 好，你希望他在选择中被你的爱，被你爱感动而听从你。好，神并没有不注意我们的需要，所以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没有时间再讲了，只能非常简短的讲哈，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你们课本上也提了一下，这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其实我们的祷告没有一句说得出来，我们不会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求我这一辈子的饮食通通在最稳当的基金中。各位，以利亚那样每天靠乌鸦叼饼，你会疯，起码我们中国人会疯的。我们没有安全感，我要有足够的存款，我所够用的是到今天晚饭。各位，我们现在都不会坐在这里听到，如果我是这样都在外面借钱了，我没有安全感。这神，你看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实这个祷告从另外一方面也不需要了。你今天缺饮食吗？各位，就算你现在破产阶段，就算你现在在土城看守所，你也今日饮食都有，对不对？可是你平安吗？你今天饮食都有了，事实上你今天冰箱，通常我们教会常常有的特点就是冰箱常常食物发烂了，太多了，但我们不安的，就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不安。这些不安人用各样的方法想要解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他在这里的祷告是很违反我们中国人的，就是我们在前面后面也都讲过嘛，就是耶稣的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可是我们比飞鸟贵重多了，可是我们比飞鸟担忧多，因为我们不是飞鸟，我们脑袋比他多太多了。那这一句话也求主帮助，如果神真的让我们字面上经历这些事，就是一天一天的过日子，我也听过这样的见证。我希望我们仍然能喜乐而不被焦虑冲昏了头。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其实恐怕从一个角度来讲，每一个祷告词跟其他都有关系。从一个角度来讲，这句话跟第十四节十五节是要连在一起的。你要说这是一个轴心也可以，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你被圣灵重生了，你在神的家中的时候，你在向神祈求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感谢，很多的赞美，很多的痛苦向他倾诉，这都很好。但他讲到一件事，就是你是一个赦免人的人。哎呀，这很难为。我是一个能够赦免没得罪我的人，这废话对不对？ 我是一个能够欣赏，我很喜欢，这也是废话，对不对？欣赏就是喜欢。我能赦免得罪我的人，我能欣赏反对我的人，这其实也是父里面父对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也多次讲过，这不是姑息养奸，这里没有忽略公义，但是神要我们没有一个自义和不希望人家得到帮助，不希望或者不希望人在永恒中受苦的观念，这种想法。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不希望人在永恒中受苦。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都在表示什么？中文的这句翻译太客气了，英文和希腊文翻出来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要把我们带到试探里。他会做这样祷告，因为神会把我们带到试探里。神圣灵催逼耶稣到旷野。试探这个字我们也不去讲了，也很复杂，可以是好的意思，坏的意思，可以是试炼，可以是试探，可以是艰难，可以是引诱，可以是通过艰难和引诱之后的美好，也可以是失败。但这句话实在太棒了，这句话提醒我们在世上，我们自己和这个我们自己的脆弱和世界的险恶，我们非常脆弱，主我承受不了。虽然你会给我一些艰难的磨练，为了叫我好，但是我实在承受不了这些。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祷告。那么甚至这两个祷告，您这两句话连得太密切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下面一句话显然已经遇见试探了，所以在试探中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就各位，短短一篇讲道文把你整个人生，所有人生，甚至整个宇宙的受造物的特点都包括了。我们在堕落的世界里面，虽然充满主的慈爱和权柄，但艰难怎么这么多？然后最后一句话跟上面也好像是冲突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我们常常丝毫看不到他的权柄，我们看到敌基督的权柄，我们看到敌基督的国度，我们看到罪恶的势力就是权柄。我们看不到荣耀，我们看到很多的羞辱。但这永远不是说将来的意思，永远是从过去到将来，从永远到永远。那么从永远马上回到最现实，你要饶恕人，要有天父的心灵。